所以在接下来的四天里，我要讲四件事，所以我再简单过一遍。我鼓励你在整体背景中看他们，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些不是分开的东西，他们都是相互关联的。实际上，一切都源于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你与神没有良好的关系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。你可能是一个领导，但不是一个属神的领袖。一切都应该来自与神的关系，这将产生谦卑，这将产生诚实与正直，这将产生聆听神的声音，这将产生意象，这将产生你生命中的恩高。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六件事。接下来我想讲的是，你需要有忍耐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神的能力在你的生活中显现，忍耐是少不了的。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中说，凭信心和忍耐我们承受应许。我可以查阅很多经文，雅各书一章四节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让我来定义一下忍耐。很多人认为忍耐就是无所事事地坐着等神，就像你等公交车一样，你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你只是在消磨时间。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忍耐。当圣经说到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坚定不移地等候耶和华，这个等候的候是指服务员伺候客人的候，而不是等候公交车的等。但这是一种主动性的，是一件积极的事，它不是被动的。他说的是一个好服务员，他随时在关注你。当他们看见你的杯子快空了的时候，他们会立即过来给你续杯，或者如果你准备要付账了，你只需要瞅一瞅他们，他们在等待着，他们一直在关注着你。这就是忍耐。忍耐不是被动的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躺在沙发上整天追剧刷手机无所事事，说我只是在等待神。等候神是一件积极进取的事情。当圣经说到摩西，他在旷野的四十年里，他恒心忍耐，因为他看见了神要在他生命中做的事情。说到忍耐，并不是说消极忍受，而是说他坚忍不拔。坚忍不拔是好的，这是我的描述方式。我相信忍耐就是长久持续的信心。你可以有信心的短暂爆发，你可以去参加特会，看到神迹奇事，人们被医治，你可能听见神对你说话，你的信心起飞，它上升到一个高潮。但忍耐是说，你不是那样偶然一阵子信心高涨，信靠神，而是你要住在那个信心里，你要活在忍耐里。你知道，随着我在主里成长，我真的生出了忍耐。我不是说这方面我已经到达了，但我肯定是出发了，我比以前更有忍耐了。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时间是我的朋友。你知道，我们不得不为建设许可证与市政抗争，他们不想让我们建，他们就是反对我们，这是没道理的。因为我们为城市，为这个镇贡献了很多钱，但就是有人讨厌我们。实际上，有人在竞选时的口号是要停止我们的圣经学院，所以我们有反对的声音。有的人是会因此沮丧，但我就是知道我们会赢。我知道神将这些事放在我心上，我知道他会实现的。事实上，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时间表对我来说并不大重要。比如在2012年或者2013年，大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建筑项目，他们为了所有这些和我们争执。你知道吗？我很确定我们会赢。我所做的是，他们对我们的拖延让我积累了更多的钱。所以当我们最终得到许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马力全开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存钱。我只是看待事情有不同的视角。就在昨天，我和施工方通话，因为下了很多雨， 耽误了进度，他想采取一些措施。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你认为合适的事情，但我说对于我这都无所谓，我说我们总会完成的，总有一天不再天天下雨， Amen， 我们会完成的。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在我的生活中忍耐是我最大的长处。这其实又回到了信心。如果你没有忍耐，那是因为你真的不信靠神。另一个例子是，当我们买我们查理斯圣经学院现在的地产时，我们去看了这个，它最初的标价，我记得是1600万美元，157英亩。它里面有一个300-400万美元的小木屋。不管怎样，在两年前，他们的标价是大概是1500到1600万美元。但是在2009年经济危机时期，人们没有那么多钱了。一切都在下滑，他们需要脱手。总之，他们把价格降到了400万美元。所以我们去看了看，我们站在小屋的阳台上，我带来了我的5名工作人员，我想听听他们的想法。不管怎样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感觉棒极了，我们都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告诉地产经纪人说，我们会再为此祷告，但基本就是他了。他说你今天就得出价，我们已经有了另一个报价，现金报价，如果你今天不敲定，他就是别人的了。但是后来我意识到，这是地产商使用的一种手段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但不管怎样，他是要迫使我必须在那一刻做出决定。我只是告诉他，我说听着，我现在不会做决定，我说我认为这是我们要做的，但我需要一些时间，我要为此祷告。我说如果这是神给我的，他不会在我祷告的时候被别人拿走。我说我不会被强迫现在去做什么事。那个地产经纪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想要这块地产，他认为这会迫使我做一些事情。所以当那个地产经纪人离开后，我让我的一个执行团队来找我。他说，现在我知道这是神的意思，因为你没有压力。他说你不凭肉体做什么，你要为此祷告，对此你有平安。换句话说，他在描述什么是忍耐。这是一种你判断的方法。如果你看起来压力很大，你此刻被迫使必须做些什么，这很少很少很少是神对你的带领。当你真正在水流中，在神同在的水流中跟随他的带领，在你生命中就会有这种忍耐。你知道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不会制定5年或10年目标，虽然我有过，神指示我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需要完成一些事情，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说这样的话。在此之前，我从不给事情加上时间表，我从来没有5年计划、2年计划，我只是和神相交，他对我说话，告诉我该做什么，我就照做。在箴言13章，我记得是12节，他说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，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这是说，如果你把希望放在某件事上，如果你给他设置时间，然后说神要在这段时间里医治我，神会满足我这个需要，我要看到这段婚姻被翻转，这个工作，这个生意会成功，我有2年目标、5年目标，如果我看不到，你这是在准备让自己失望，你这是在准备让自己灰心。总之，我是避免再做这样的事情。我现在的情况是，因为我的年龄，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我需要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不会永远在这里。当我把事情交给别人时，我需要完成一些事情。圣经学校不是自己运转的，我通过我的事工资助他。只要我还上电视，我们还能做到这一点。但一旦我离开了电视，一旦我离开了，圣经学校就需要支付这些运营的费用。我现在有了一个目标，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， 基本上我不会给事情设定最后期限、时间或时间表，我只是想知道神让我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就能完成它。我不知道是一年、五年还是十年，但神让我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完成。我已经学会了要忍耐。让我用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经常被误用，在雅各书一章。我一般不会提到这个，但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，你会联系到那个老套的说教。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有很多人会讲这个，如果你要祈求忍耐，那么你就祈求困难，你就祈求试炼，因为正是试炼生出了你的忍耐。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。这里有另一处经文，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。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，让我翻一下，我不确定我能记得准确。就在这里，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，他说：“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着盼望。”这里说，忍耐是从圣经来的。你看，这里进一步证实了我说的，忍耐不过是长久持续的信心，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所以我不认为忍耐是被动的，它不只是坐在那里等着，它是信心，你相信神，但你不是在短期时间内如此，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如此。这就是忍耐，忍耐是出于圣经，不是出于试炼。如果试炼让你有忍耐，那么受过试炼最多的人就是最有忍耐的人。很显然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当我应征入伍并被派往越南的时候，他们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士兵，他们教我们怎么扔手榴弹，他们教我们如何成为一名士兵，但那只是书本知识。当人们第一次到越南时，他们是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经验。那些在越南待了几个月的人，有些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服役。这些人，他们不仅受过训练，而且有经验。作为一名士兵，这段经历把他们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。我告诉你，当我们投入战斗时，你会依赖那些经历过战斗的人，你会依赖他们，而不是别的什么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越南都不尊重中尉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中尉都是新手，他们刚从学校毕业，他们拥有权柄，但他们没有实际的经验，所以他们试图按书本里说的去做，但这在打游击战中是行不通的，所以大家对中尉没有太多的尊重，因为他们虽然有权柄，受过训练，但没什么经验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坐在地堡守卫那里，我们在吃我们的口粮。我记得我们坐在一块大而旧的岩石上，我正在吃。一个新来的家伙，这是他第一天出外勤，他很兴奋。那里我们可以随时开枪，你随时都可以扔手榴弹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那里一直都有爆炸，我们随时打仗。这不是一个后方基地，它是在前线。总之，这家伙很兴奋，他说，我能随时开枪吗？我们说，当然。于是他拿起他的 M16 手枪朝山下开枪。然后他说，我能扔手榴弹吗？我们说，随你，想扔就扔。我们那个地堡有300到400枚手榴弹，于是他拿起手榴弹，拉开了引线，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。那个保险栓有时会卡住，你得使劲拉它，它拉得太猛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手榴弹从他手里甩出来了，滚到我的面前，停在我的两脚之间。当时我正在吃口粮，当我看到那枚手榴弹弹过来，我跑到那东西的后面，把我的食物抛到空中，然后躲在岩石后面躲避爆炸。不过它没有爆炸， 原因是我接受过他们称之为菠萝手榴弹的训练，那是朝鲜战争时留下的，上面没有保险。但这是一个新品种，他们称之为棒球手榴弹，它更小，但里面有更多的弹片，而且上面有保险。他忘记了把保险打开，所以他即使拔掉了保险栓还有保险，所以我们又把保险打开给他扔出去。总之我的意思是，这样的人是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们没有实战经验，所以只是懂理论不行。所以单靠训练并不能使你成为一名好士兵，这是事实。你必须运用这些训练。一旦你经历了一场交火，一旦你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如果你活了下来，我保证你会成为一个比那些只知道书本知识的人更好的士兵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应该走到敌人面前拥抱敌人，说，哦，你来是让我变得更好的。不，那是敌人派来杀你的。只有运用你所接受的训练，你才能获得经验，而这些经验将使你成为一名更好的士兵。同样的，你的仇敌魔鬼不是神差来为了给你忍耐的，而是你领受神的话语，信靠神。当逆境来临时，当仇敌来攻击你时，当你遭遇某种试炼时，如果你运用神的教导，你就能度过难关，你会增长经验，你会变得更强更好。但不要坐在那里等着仇敌来给你忍耐。不，神才是赐给你忍耐的，他来自圣经，但你必须把它付诸实践，你必须验证你的信心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忍耐是经过验证的信心，是经过操练后的信心。这就像是你的肌肉，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肌肉，但并不是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，因为我们并没有操练过他们，我们还没有应用他们。忍耐就是将神说的话投入应用里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你必须要有忍耐，你需要对你自己有耐心，你需要对神有耐心。你的意向不会自动的实现，你必须学会如何对别人有耐心。忍耐是一种属神的特质，你需要学会行在忍耐中。如果你是那种想要马上得到东西的人，如果你没有忍耐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会被操纵，你会被强迫去做一些与神指引你做的相反的事情，你最终会崩溃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你必须要有忍耐。忍耐不会很快到来，忍耐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这需要时间来酝酿。再一次，我可以回到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与主同行已经超过55年了，我已经重生65年了。但我的意思是，自从1968年我与神相遇，自从神触摸了我的生命，我一直在用我的全心来寻求他。在过去的55年里，我已经成长为现在的我。如果回到10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，我不可能处理我现在所做的事情，尽管我在祈求同样的事情。我知道神对我生命的呼召，我知道神让我来教导神的话。我现在教的很多东西都是我40-50年前就知道的东西。我没有教新东西，但我成长了，我把这些真理付诸实践，我成长了，我不像以前那么缺乏忍耐了。我在主里成长了。让我这么跟你说，如果你没有忍耐，如果感觉像现在必须就得发生些什么，那是不成熟的标志。成熟的标志是有忍耐。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之后，至少又过了26年，他才看到神在他身上所说的话。作为多国之父，在他有第一个儿子之前，他已经忍耐等候26年了。在那之后又过了22年，所以总共过了48年，他才被试验，把以撒献祭，然后神又阻止了他。这就是46年与主同行，而且这并不是自动发生的。你再看其他人的一生， 摩西有四十年在旷野，大卫从他受膏到他开始看见神的旨意成就过了十三年，然后他又做了四十年的国王，所以他一共是五十三年。你可以顺着这条线索走下去，即使在新约中，使徒保罗在得救后受圣灵的洗，在阿拉伯的沙漠中度过了三年半的时间，然后才回来开始服事。在主里成长是需要时间的，如果你没有忍耐，如果你设定期限，如果你说除非神在这段时间内做点什么，否则我退出，我放弃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有一次一位女士来参加我的特会，她有牙齿问题，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病了，但她牙疼。她在星期六晚上来聚会说，如果我到星期一早上还没好，就去看牙医。她真的很想得医治，不用去看牙医，她只想直接从神那里领受。她说，如果到星期一早上我还没好，那我就去看牙医把他治好。无论如何，星期六晚上我和他一起祷告，他没有看到疼痛离开，星期天疼痛还是没有离开，星期一早上他起床了，时间到了关键时刻，他要么去看牙医，要么他坚定相信神。最后他说，好吧，我不在乎还要多久，我相信神。他打电话取消了他的牙医预约，在二十到三十分钟内疼痛完全消失了，他也痊愈了。只要你对某件事有最后期限，撒旦知道你不是坚定相信神，直到他会迫使你，他会一直和你对抗到最后一秒。但当他看到你已经放弃时间表，不再关注还要多久，我相信当你有这种态度时，你会加速看到你所相信的事情实现。你需要有一种态度，无所谓还需要多久，我要坚定地相信神，我